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呢，回到我们正常的案卷查经的次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接着来往下分享。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主题非常的清晰，是吧？是关于叫做那真为寡妇的。我们的经文可能是少沾了两节，因为我们是从第三节开始，三节四节说的是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接着是这个啊，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如何如何。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主题呢？你知道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这个年轻的牧者，然后这一封书信呢是教牧书信之一，是教导这些牧者长老怎么带领教会。带领教会你肯定面临各式各样的主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对吧？有的时候是福音的传讲，有的时候是教会的建立，有时候是同工的选拔，有的时候是怎么行慈善。哎，这儿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经文专门讨论一个寡妇的问题啊？这是需要我们有一点理解的哈。你知道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基本上直到今天，妇女相对来说她比较弱势，但是她虽然弱，可任何时代都是在这种饥荒、战争、瘟疫各样的灾难之后，都是女子生存下来的更多，对吧？而且你就是在这种和平年代也是如此，因为上帝所造的就是这样啊，女子的平均寿命按照任何统计都是比男的至少要高十岁的，所以你是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太太扶着颤颤巍巍老头，是吧？反过来这个场景比较少，对吧？女子的这个生存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在那个古时古风犹存的时候，战争当中一般是杀掉男丁，杀掉战士，不太会有人说故意的说把妇女儿童给杀了，是吧？所以其实种种的原因吧，到了一个阶段，那就是寡妇总是比官夫更多啊，就是没有妻子的男子并没有说没有丈夫的女人这么多啊。在教会可能就尤其如此，你知道吗？本身教会就是姊妹就比较多，然后他们又会非常的虔诚来寻求上帝，所以无论如何这在起初教会成为了一个必须去重视的问题。于是保罗在这里首先就给出了，实际上让我们去作为服侍来说，作为弟兄姊妹来说，如何去看待真假寡妇这个问题，是吧？这里出现了一个对比，真假寡妇。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那从这几个方面来给他们予以对比。第一个就是信仰的层面，在信仰的层面，这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说到这一个形象的时候，你能想起圣经中哪一个著名的寡妇是这个样子呢？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就是仰赖神实际上呢，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还有的翻译说是守寡了84年，那这就将近100岁了，是吧？那么她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也就是他亲眼见到了那童年的耶稣基督那弥赛亚。所以这一个保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脑子中是有这个印象在的，就像那一位亚拿先知这个著名的寡妇那样，昼夜仰赖上帝，彻夜祷告侍奉神。那么这是一种真正的这种真为寡妇的信仰，但是相对比的就有一种假的寡妇。这个假的寡妇就是这个第六节所说的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她也是死的，好宴乐就成了活死人了那么这一种的人在古时你看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物质生活过于发达，于是就很多人游手好闲，并不是如此。 啊，那古时可能没那么发达，但也是这样的，对吧？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今天，在这种上海啊，什么大城市，国外、国内都有啊，就出现了一群这种怎么说呢？仰慕这种虚荣哈、啊，特别喜欢这种轻浮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样的女子，就是所谓的有一种叫什么名媛是吧？啊，而且比较搞笑的是，很多的名媛是什么拼多多的名媛，拼团名媛。可能十几个人合租了一豪华什么地方，一人团了个500块钱去了，就摆那儿拍照，然后呢发朋友圈来证明他是在上流社会在这儿厮混的哈，这就很奇怪，这就叫做虚荣这件事本身哈，好宴乐好虚荣啊。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吧，这家族好几个姐妹，那就是专门是以跟名人搞这个结婚离婚离婚结婚，出入各种上流社会为荣，而居然能成为全美国的年轻人的近乎于偶像之一，对吧？这就说明现在的这种情况来说是确实是改变了，这种用保罗的话说是活死人啊、但是在今天来说这是名媛，但是按照定义来说这些不都是离了好几次婚都做过好几次寡妇的人吗，对吧？啊，说的就是这种人啊、有了钱以后可能他就难以去过那种简朴的生活啊、也许在这个很多地方本来是农村，结果家里呢被拆迁还是被什么征收了，一下子给分了他几十套房子，那么这位原来是个阿姨，现在突然就也成了富婆了，对吧？然后就开始心浮气躁，这样的事情他是有的啊、那在古时也有，所以保罗说的这样的人，这是假的寡妇，这不是真伪寡妇啊。所以这是第一组的对比，一个是在信仰上是真的仰赖上帝昼夜祷告，另一种呢或许他也是号称信上帝的，要不然保罗说不着他呀，对吧？他也在教会，但是他呢除了可能履行一些宗教仪式，剩下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以吃喝玩乐为主的啊，这是说的这种情况。第二种的对比呢，可以说在信仰之次啊，那就是在社区这个层面啊，在公众生活的这个层面，保罗说那真为寡妇的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他说要把它记在册子上，说年纪必须到了60岁，而且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标记，到60，古人的这个寿命可没有那么长的，是吧？所以到60岁那就说明真的是很老了啊。然后他一直只是一个丈夫的妻子啊，这样的守寡，所以可以说一个是年纪够老，第二个是他守节，是吧？守节。第三个呢是说他是贤德的妇人，其实这个贤德的妇人并不是非得特指是有丈夫还是没丈夫，是不是？这个要求是一样的，他是个贤德的妇人，就是说有行善的名声。什么叫善行啊？这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信条刚才朗诵的时候你就听到了，不是人所说的那种善行，不是自以为善，而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才是善行，对吧？所以看到没有，养育儿女是一种善行，发现没有，接待远人，洗净圣徒的脚，不要太字面理解哈，那应该就是帮助圣徒，是吧？然后救济遭难的人，然后竭力行各样善事，这是一种贤德。所以这里边提到教会的治理这时候已经非常的井井有条了，保罗在这里暗示说有一种册子，是吧？这个册子上专门是登记这个到60岁的比较贤德的真伪寡妇的人，你相信这种册子都有，是不是一定也有一个会友名册呀，也有一个同工名册呀，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建制章程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这都是一些暗示之一。那对比而言，这个假的寡妇又是什么样呢？人家到60，这就是年轻的，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想要嫁人，哎，嫁人是一种犯罪吗？显然不是啊，下文马上就说了，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嘛，对吧？因此这里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当时教会已经开始有一种这样的风气和做法，就是那许多的寡妇她如果不打算再嫁人，在古时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想象一下，你记得旧约中的拿俄米和路德，对吧？如果你不要嫁人，你该怎么生活？就得捡这个麦穗嘛，是不是？就得是说靠着这个同族的救济啊，靠着这个 以色列国的这种政绩。那么到了新约的在教会当中类似的啊，等上马上要说到教会有这个义务要赡养那真为寡妇的，是不是？这种的赡养后来渐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可能都会有一种仪式，就是设立你为就叫做这种祷告的独居妇人，以至于这个制度其实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你知道的就叫修女，对吧？就是修女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他们是专门来服侍教会的，等于说某种意义上的教会全职的同工，有点这个意思啊，专门由教会来全额的来赡养的啊。然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祷告行善啊，就是这些事情。你想想修女在做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事情。那这里所说的就指的是这种本来要发了愿说要来做这种服侍，但是后来他又想嫁人了，等于说他又想明明全职完了啊，我说我要做牧师，我全职完了，后来我发现哎，我搞 IT 的呀，我们行业现在蒸蒸日上，非常紧缺我这种人才，我后悔了，我要挣大钱去，我跟教会声明我要还俗了，是吧？这个意思。因为你被定罪不是因为你嫁人，嫁人是好的，但你的被定罪是因为你废了所许的愿，这是保罗说的很清楚的啊，千万不要误会这个地方。所以呢，这种的假的寡妇就是说这种很年轻以至于心智不定，意向没有定下，然后他又被约啊，他被约。再往后说呢，这样的人他如果说那种真为寡妇的那种老年妇的人家是很贤德，那这种就叫贤的。你看习惯懒惰哀家闲游，是不是？他就是闲的，不但懒惰，还不但懒惰，懒惰就够要命的了。他不但人一懒了，他没事无事就要怎么生非，是不是？就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你看嘛，连是说两个闲嘛，闲游管闲事，说闲话，这不就是闲的吗？说些不当说的话，是吧？所以这是第二组的对比啊。在这种公共生活这种层面，就提到啊，一种是真正的真为寡妇记在册子上的啊，另一种是应该把它赶紧辞掉，就让他不要再参与更多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寡妇。第三一种呢，是说在家庭的层面啊，这里其实都互相有交集。那真为寡妇的，保罗说了，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这不犯罪，这是好事啊，这甚至是优先的一个选择。然后怎么样呢？行善，这善行包括生养儿女，对不对？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把柄，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你知道吗？这几十年中国的教会蓬勃发展，有上帝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在这其中也有了很多不好的见证，其中之一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姊妹抛开了丈夫，抛开了儿女，一个人出去宣教，一个人出去服侍教会啊，周游了不知道多少年，一年可能回两回家，对吧？这就变成了，你知道吗？是仇敌辱骂的把柄。那同村的人了就说，那你这个家是信了，你看你信了，你这家整成啥样了，这都是知道你过成啥样了，这个家我怎么能够来接受你这个信仰呢？哪个丈夫是不是都得严严的看着自己的妻子，可别跟这个拆毁家之人混一起啊，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无奈的问题。优先的选择是要来生养儿女和治理家务的，不然你就会被人家敌人辱骂，骂的你还不是无可指摘，你就是人家骂的你有道理了，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家庭的领域，这些年轻的寡妇优先要嫁人，然后生养儿女，料理家务，忙起来，动起来，有正事儿，她就不是闲的了嘛，对吧？她每天有着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她就不会挨家闲游，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儿了，对吗？什么叫闲事？是不是圣经箴言告诉你呢？过路什么揪住狗耳的这种，对吧？就是属于就是真闲的发慌了啊，说些不当说的话，不是他的位置该表达的东西啊，这样的。到了严重的程度，这种人会转去随从撒旦，对不对？而这真实的寡妇呢，是应该生养儿女，料理家务，也不给仇敌递刀子，对不对？而且赡养家里边其他的寡妇啦、老人啦、亲属啦，这是他的一个职责。 一个家庭能够来负担起这种照顾亲人的职责，其实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姊妹的身上，对吧？他伺候公婆啦，或者是别的有病的啊，这种年长的人都是他的一种责任啊，有的做得非常好啊。所以教会是要去赡养寡妇，但要赡养那真为寡妇的，就是那无儿无女的，就这个意思是吧？如果这寡妇的家中还是有人有这种劳动能力，或者是有年轻的人，那就不可累是教会。所以你看路德人没有说上来就说我是寡妇，你们谁尽义务给我发这个什么救济，对吧？你欠我那300块钱呢，给我发上。没有，人家主动的去拾麦穗去，我不有双手吗？我可以捡麦穗来供养我的婆婆嘛，对吧？这个意思啊。好，所以这个是先开宗明义对怎么教导这个地方，保罗提出了几点要求。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哈，我们说了，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本身的第一受众是给教牧人员的，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服事的同工，特别是长老和牧者，你该怎么面对寡妇这个群体，或者叫做单身女人这个群体啊。你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原则它是适用的啊，互相适用的。实际上我们总说基督徒要娶基督徒嫁基督徒，是吧？有很多人问你哪儿有明确的这个吩咐呢，说必须嫁在主里边，其实就是跟哥林多前书保罗有过吩咐，但这个原文说的是那寡妇要想要嫁人要嫁在主里，实际上先优先说的是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是把这个原则是不是推到了单身的姊妹那里去了，对吗？因此这是一类的原则哈。那么作为长老或者教会的职责，怎么面对这个群体，也有这么几方面，也有这么几方面。首先就是要帮助，就是要帮助啊。你必须明白基督教是一个尤为看重孤儿寡妇的这样的神，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上帝就是孤儿寡妇的神，对吧？整个旧约中是不是多次说过这个问题，有三个最弱势的群体，孤儿寡妇寄居者，是不是寄居者？这是因为寄居者是外地来的，没有根，孤儿寡妇呢是没有收入，没有依靠，没有顶梁柱，对不对？这是一个最最弱势的孤单无助的群体。那么上帝就亲自的说，在诗篇68:5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可以说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属性都表明教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帮助孤儿寡妇啊。保罗刚才说的也是如此啊，那真为寡妇的教会来赡养，是不是教会来供养？所以说这一个对寡妇的照顾，从起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有，直到后来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无论对还是不对吧，它演变成了一种像宗教职业，就是修女啊。专门这个群体是给你一个固定的身份，由教会来给你某种仪式哈，被接纳，甚至当时这个仪式上就是要给你戴上那种特别的一种面纱，表示这就是教会的全职的这种妇女啊。所以教会要照顾那些没有家人又蛮有见证的真寡妇，怎么一种照顾呢？这是多多方面的，很多方面的。第一种的照顾，我相信是为他们在言语的层面，可以说是出生，以前我也讲过这个出生的意思就是带导、教导、宣传、生源，或者帮他们申请他们应该有的一些福利，对吧？当然其中祷告是最重要的，要为这个群体祷告，因为他们常常被忽视。实际上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熟悉的，你要出钱，要赡养。看起来这就是跟路德那个法案最相关的，对吧？你在旧约的时代就要求你收割的时候不准磕进田的四角，那就有一些部分就不属于你，那就是留给人家那些寡妇的份额，是吧？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的，你必须在你的慈善基金或者是专项基金中留出一部分，这个就是专款专用，用来救济真为寡妇的啊。而每一个人，你在你的固定十分之一之外，我们都应该有一些慈善的支出，这个慈善支出也应当包括这一个份额啊。所以箴言书12:11-24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 又吝惜过度的反制穷乏。所以你永远不要担心我施舍过多以至于因慈善致贫，这怎么办？我想你永远不要担心这一点啊！你担心的是反面，是吝惜过度你反倒会穷乏。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施舍过度把自己给施舍穷了，没有这种事儿的，是吧？没有这种事情啊，有失散的却更增添。还记得吗？以前我讲过一篇道啊，以利沙是不是救助过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就是到了一个程度，她是很可能是先知的遗孀，结果先知死后，她沦落到一个程度，要卖儿为奴去来贴补家用，对吧？那最后呢，先知给的办法是一个神迹，拿着空油瓶，是不是去挨家去借这个器皿，借了足够的空油瓶之后，然后凭空的变出油来，拿这个油食用油去卖了，哎，这样的度过了难关，不用卖儿为奴了。可是这个问题的重点从来不在，哎呀，好厉害啊，空气变油，不是这个问题，对吗？也不是说，哎呦，你家怎么平常不多存点矿泉水瓶啊，怎么地的，是吧？你怎么这器皿这么少？你多留点这个瓶子，平常注意积攒。你现在说不定卖油，你卖成你什么什么什么金龙鱼的，你就发大财了，你对吧？根本不在这儿，对吧？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社区，你怎么会让先知的遗孀沦落到要卖儿为奴才能过下去的这种窘状呢？这不是在定了所有人的罪吗？对吧？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让你的当中的寡妇能到这个层面上？那孩子很小，他没有能力赡养他的妈妈。那么你们教会是干什么的？以色列国是干什么的？可以说这一个神迹实际上是狠狠的打了当时的教会的脸，等于是在说那个信仰群体已经败坏到了一个臭不可闻的地步了，能出现这种丑闻，对吧？就像我们说一个社会一个小区里，你能出现了今天的小区，别管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饿死了，这是不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丑闻呢？这就是礼崩乐坏到什么程度了呢？对吗？所以说教会要出钱，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是你这个遗孀他所处的那个社区，要先知的遗孀去世了，马上我们成立专项基金，然后呢马上去安排这个寡妇有一点什么服饰哈，有点营生，或者给他介绍能够嫁人，总之你有一个策略在，你不至于让他过到这个层面，对吗？那是教会这个群体这个社区本来当尽的本分。第三个方面呢，是实际的身体力行的出力，有时候出力比出钱要难得多。你说给他捐500块钱很容易，你把他请到你家里来住一周，每天给做饭照顾他的病情什么的，你想想那个更难，对吗？更难。所以出力的意思说的是你亲自来照顾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几句话之一，看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自己去世之后，他作为长子，他的家中的几个弟弟又不太信，是吧？妹妹们，妈妈可是信的，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有那么短短的时间，这个玛利亚就如同就成了那个真实的家中没有儿女的寡妇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托付这个约翰来照顾他这样的意思啊。于是哎，这个约翰还真的去接到自己家里，对吧？这个做法其实并不容易，对吗？啊，当然我相信哈，后来雅各他们真正悔改信主之后，那一定是把自己的妈妈接回来，亲自的来尽上赡养的责任的啊。所以这个旧约中有一个人，异人叫约伯，约伯在后来的辩驳当中也专门说过，他说我是如何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的，对吧？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他的意思是我从小一直一贯就是在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和寄居者，对吧？这是身体力行的来帮助的。所以作为教会，作为这个服侍人员，甚至作为弟兄比较有力量，你帮助这些寄居者和孤儿寡妇料理一些妇孺确实难以做的事情，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一般来说一定要恪守一个界限在哈，除非你有特别的带领。 什么特别的带领呢？就像伯阿斯那种特别的带领，是吧？因为伯阿斯其实他去娶路德，路德嫁给伯阿斯，我相信后来肯定有爱情，有这种美满的婚姻啊，关系非常好。但起初你很难说这种婚姻是出于什么爱情、自由恋爱考虑的，对吧？并不是如此，显然不是如此，它是出于一种生存和遵守律法和敬畏上帝来做的。所以这个伯阿斯就尽上了这一个律法的要求，他实际上帮助的还不是路德一个寡妇，实际上等于两个寡妇，对吧？拿俄米也接着就相当于间接的也被供养了。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大卫娶了那一个拿巴的遗孀亚比该也有一点类似的意思，虽然也许他不该娶，因为你有妻子了，对吧？如果你的别的将军去娶，也许是更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哈，你记得吗？加尔文和路德这两位改教的先驱，都是在自己的婚姻上有一个很相似的见证。路德娶的是一位修女，对吧？还俗的修女，修女是什么？我们已经说了啊，就是那种跟这种真伪寡妇很相关。而路德娶的呢，也是一个曾经是重洗派的一个信徒，但是后来听了加尔文讲道就悔改归正了。然后呢，加尔文那个年间就一样有瘟疫，这一个信徒就感染瘟疫去世了。他留下的这个遗孀叫戴伯尔哈，就是跟加尔文结婚了，自己带着几个孩子还。所以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加尔文可以说是很得帮助啊，很得帮助，很得造就。两个人身体其实都不太好，但是他们也一直能够被这种病痛折磨之下也没有抱怨啊，已经是幸福让他们很知足了啊。好，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带领，有一些特别的带领，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娶这些真的是变为寡妇的人，这是一种非常美的见证啊，非常美的见证。但若不是有这种特别的带领，那就应当带这些年轻的寡妇、年老的寡妇如自己的母亲、如姐妹、如女儿啊，清洁谨守。所以这是教会当做的事情，帮助，有出声，有出力，有出钱，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教会的人员，路德和加尔文都是教会的牧者，他们就知道自己有优先的这个义务。我如果要结婚，就要优先娶这样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对吧？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啊，优先他来做。好，第二方面，教会要有正确的教导给这个群体。给这个群体，实际上这个教导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保罗已经说了你应该正面教导什么，比如结婚的问题，寡妇该不该结婚，说得很清楚啊，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较真儿，你注意，教导往往难就难在这种有较真儿的时候，对吧？有别的情况的时候，如果那姊妹就跟你说，那我怎么我就想单身，我别管我是单身我还是说这个守寡，我就不想结婚，我有罪吗？我一定要嫁人吗？那当然不一定。这里已经说了，有那真伪寡妇的可以守独身，这件事就类似于守独身，对吧？弟兄也非得要结婚吗？你非要这么问，那我也得说不一定，因为也有一种像保罗一样守独身这种呼召。但是我们还必须说的是，实际上结婚是绝大多数人的带领，对吧？嫁人是绝大多数寡妇的带领啊，那么你如果真有这种呼召，那没有问题，这不一定啊。第二个，一定要生孩子吗？是吧？你非这么叫人，那我当然也只能说那不一定，因为说白了，有时候想生你还生不出来，这是上帝定的，对吧？但如果你没有什么过于为难的事情，生儿育女是个常理，对吧？是个常态，是应该生儿育女的啊。第三，也许在今天也很常见，那我嫁的人，我一定要做家务吗？那你这么说我还得说不一定，虽然保罗说的很清楚了，对吧？生养儿女治理家务是不是，但是我们非得说不是不一定。你就类似于说像狄波拉， 狄波拉估计是老公在家全职爸爸的是吧，我是负责打仗的对吧，负责说预言的，你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人家取得了默契可以啊。所以这是教会教导的时候，其实很复杂很微妙，不能一刀切，不过有一定有不一定，这里的不一定叫特例，这里的一定叫常例，可是特例也没有违背律法是吧，也不是说只有常例这一种选择，这就又出现了那个经典的秩序和自由的对撞问题。实际上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在几种秩序中做选择的自由，自由从来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自由对吧。我作为一个单身的寡妇，我现在想要独身可以没问题，这是一种秩序，上帝允许这种生活方式对吧。或者我想要嫁人，这也没有问题，没有不犯罪这个对吧。可是如果你先说你要全职你要独身，后来你又反悔情欲发动我要嫁人，这个背约违背所许的愿，这是一种犯罪。然而这个罪也没有大到说罪不可恕，不至于对吧。可是你说我就是一个个人，我有从神来的自由，我就喜欢躺平，就喜欢挨家闲游，我就喜欢说说话，因为我语言很发达，我就喜欢把我知道的许多的精彩的生动的弟兄姊妹的个人家庭隐私的消息分享给大家，我有问题吗？这是不是我的自由？你没有这种自由对不对。这种自由不是一种上帝允许的秩序，就这个意思。自由是在上帝允许的诸般秩序中你可以选择任意的一种，但没有犯罪的自由。然而罪人的悲哀就在于，实际上罪人不是没有犯罪的自由，他是只有犯罪的自由对吧，他唯有被神救赎拯救之后，他才可能开始有一些不犯罪的自由，直到将来见了主的日子完全了，他绝对是不会犯罪了。在今生就是在这种的真自由和假自由当中纠结挣扎，然而秩序永远就放在那里，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教会的教导在有一些的领域你必须明白那是够可以接受的秩序，你不能把那种人所定的，比如我们教会比较鼓励生养众多，说实话是吧，但是如果你说好在我们教会不结婚就犯罪，你绝对就越过了上帝立的界限了是吧。你必须充分的尊重这种自由，那么这都是神所允许的秩序。然而一定嫁人吗？不一定。一定做家务吗？不一定。一定生孩子吗？不一定。但一定的是什么？一定的就是你要教导这些姊妹们，你必须从上帝那里领受你是不是狄波拉对吧，意向。第二，一定不能做那种长舌妇是不是，搬闲话的人，一定要多祷告多行善，这是一定的对吧，这才是教会长职们要教导的核心的重点啊，这是教导。如果教导就不听呢，就下面就有警戒啊，这里边也充分的说你要警戒他们啊，教会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啊。之前你看到这里边专门保罗提醒的啊，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有时候还是这样的，教会来指责是带着爱的管教，你真的是将来教会不管你，根本不说你，爱咋咋地，到了一个程度是外邦人仇敌辱骂你，那么骂的就没有那么好听了对吧，而且你到时候辱没的就是整个等于是辱没了神的教会，辱没了基督的名了，这样的意思。警戒啊，这个你要说中国传统当中这话可太多了啊，你应该听过儒家有一套对妇女的主张叫三从四德是不是。实际上我仔细查阅了，我发现人家在这个周礼当中啊，在这种礼记当中说到什么三从的时候，都没有后世这帮人搞出来的口传儒家律法那么夸张。实际上的三从仅仅说的是在丧葬仪式上妇女该穿什么样的丧服，守丧多长时间，那么你在家的时候某个亲人去世了，你爸守丧怎么守你就怎么守啊，出嫁之后你丈夫怎么守你就怎么守，丈夫死了你儿子怎么守你就怎么守，说的是一种仅仅是礼仪方面的对吧，没有扩展到后边。结果后来这个从本来是一种遵从是吧，参照的意思，走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种顺服服从是吧，虽然当然在别的一些场合儒家也表示过这个意思， 就让他要服从男权，就给人这种感觉，是吧？什么叫四德？四德呢，是在汉朝有一个人叫班昭，班昭是汉朝著名的三班之一，不是三班仆人啊，那是异端，是三个姓班的名人，对吧？班固，然后呢，他对这个哥哥写汉书的那叫什么？他父亲叫班彪，他哥哥叫班固哈，写汉书的，加上他班昭，这叫三班，不是那个投笔从戎很猛的那个班超，班超是个武将是吧？班超也很有名，但是三班实际上指的是父子和这个妹妹，这个班昭很厉害的啊，是班昭写过一个叫《女诫》，他这里边写的叫四德，四德是从这儿来的，三从四德的四德啊。其实我发现啊，你如果你把基督教的这个性信仰的底子再加上，你发现他写的还真挺好的。实际上他说女人的四德叫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不必才名绝艺也，妇言不必辩口立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意思就不是说字面意思，对吧？不是说你必须才高八斗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不是说你的口才多好，也不是说你必须多么美丽漂亮啊，也不是说复工就是你的这个手工艺这个刺绣多厉害。他说的重点是妇德是叫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这叫妇德。然后呢，什么叫妇言？择词而说，不道恶语，实然后言，不厌于人，实为妇言。意思就是说话要选择知道说什么，修辞啊，然后不说那些恶言恶语坏话，然后呢知道时机再去说话，然后不让人家讨厌，他说这叫妇言。然后呢叫冠冠晨会，服饰先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意思就是说清清洁洁的，常常沐浴洁净自己，对吧？干干净净的，这个意思啊。然后专心访记，不好戏笑，节起酒食以奉宾客，是为妇功。他说这四个是女人之大德，如果你不把那个儒家后来搞得非常歪的那套东西附着在上边，单单从一种具体的教导来说，我倒以为这是中国文化中不多的一些可以被我们参考的具体教训哈，还是挺有意义的。那他描述的是一个就必须全职在家的妇人吗？什么都不做吗？实际上班昭自己就不是，实际上他哥那个汉书没写完是他给续的，很有才能哈。他14岁就嫁给了这个叫曹氏书为妻，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多年守寡的妇人，他70多才死的，对吧？这个班昭呢是有孩子啊，然后他的文章很厉害，于是到了宫中就等于是当皇帝的老师了啊。大家都尊称他为曹大姑啊，因为他家是曹家嘛啊，就教导这些皇太后啦、贵人这些人啊，非常的有这个能力。他虽然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他却不以此而自傲。实际上他还写过几句话哈、啊，他引用过一个谚语，汉朝的谚语，说男人一定要非常的刚强勇猛，女人呢是一种温柔安静啊。他说谚语叫生男如狼，犹恐其汪，其汪汪就是说那种瘦弱软弱的样子，说生了个男孩像狼那样的勇猛，还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软弱。而生女如鼠，犹恐其虎，这个是不是东北话是吧？生的女儿像老鼠一样那么小，还恐怕他虎啊、这个虎当然说的像老虎那样。当然这套东西尤其在宋朝明朝之后被这种宋明儒家理学歪曲的很厉害，以至于现在包括我在内一听三从四德觉得很厌恶。但实际上你看他原始的那个本意并不是那么的面目可憎的哈。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移到教会来说，你要警戒的，我相信也大致可以去参考，就是姊妹们也可以有三个从。在家的时候哈、我们相信他可以是叫做听从上帝，听从父亲。在民数记的第30章，你注意整个这30章1到16节，就是6节， 我就不原文读了。他说的一个是很清楚的啊，是说一个妇女许愿的问题。他如果在家还没出嫁的时候，他所许的愿，如果父亲没有说反对，沉默就是默认，对吧？你就是同意了。如果父亲反对，那你这愿就废了，就得按照父亲的为主。出嫁在家里也是一样的，你跟夫妻丈夫商量，你说了一个什么主张，丈夫没反对，那就是默认了，你就可以去做。如果反对了，你这个愿就废了啊。所以这是旧约很清楚的说了一点这个规矩啊规则。而我们要说的这个仍然必须要强调，不是说女人的智慧比男人就差，女人地位就比男人低，你一定要来明白那个次序的观念是圣经所说的重要的秩序之一。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说过，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对吧？所以你想这个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这些男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对吧？难道天父比基督要更高吗？三位一体不是平等的吗？你明白这一点对吧？是平等的，然而基督却甘愿的服在神天父的权柄下，是吧？这叫做一种真实的顺从，一种从。所以我相信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必须参照这个事情来理解，不是说男人的决定都对，不是说男人就一定就高了你，你是奴仆，不是，只是说在上帝定的秩序当中，他就是负责这件事，就这个意思啊。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三节我们更熟悉哈，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我可以说把这个所谓的儒家的三从你改一下，就可以叫做在家要听从上帝，听从父亲，嫁人之后呢啊，你要听从基督，基督是丈夫的头，听从丈夫。意思就是说我听从丈夫的前提是丈夫听从基督，丈夫现在要命令你亵渎基督，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对吧？如果说丈夫死了真的是成了一个寡妇，那是不是听从儿子呢？我倒觉得你不如说要听从圣灵，听从教会为好，对吧？儿子成年之后他是大人了，他过他的生活去，为什么听从他呀？对不对？他是小孩的时候他听从你呀，所以这个从此这个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吧？啊，好，至于说四德啊，班昭说的四德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们得以保罗说的这个四德为准，对吧？保罗说了这个寡妇的四德是，或者女人的四德，其实就是第一是祷告，对吧？祷告这叫妇言啊，要去多多祷告。第二是简朴，是不是？他说的就是不好厌乐，就是一种简朴生活。第三叫行善，是不是？多做善事。第四个叫安静，或者叫沉静学道，那个沉静。沉静的意思就是安心的做那当做的事儿，不哀家闲游，不闲懒，不做事，不翻闲话，是吧？不管闲事儿，说的是这个，对吧？沉静，这叫做四德。而要警戒的是什么呢？警戒的就是有人要被约，有人会放荡，有人会散漫，有人会妄言，胡说八道哈，翻闲话，这是教会一定要警戒的。这种事出现不可以说当做它没发生，是要警戒的。在十几年前我曾经组织过弟兄姊妹翻译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把它定了个名字叫做方宗可密。方宗就是芬芳的方，宗记的宗，你知道啊？方宗可以被寻觅啊，方宗可密，直译就叫做基督教历史上的伟大女性。很遗憾这种题材出不了，出版不了啊。但是呢我把这个书又重读了一遍，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历史上美好的例子可以供我们效仿。实际上呢，你看到这个历史上很多的神学的争论了，宗教的战争都是男人们在干，很少发现妇女参与其中，是吧？这些敬虔的姊妹们，你打你的，你争论你的，姊妹们都在安静的做着见证，培育着属灵的后裔，是吧？我会举几个书中的提到的例子哈，让我们很形象的来想象一下那真为寡妇的是什么样子。第一个人叫马塞拉，他是耶柔米的好朋友， 耶荣米就是五加大圣经的那个译者，对吧？是起初非常知名的教父啊，他的这个译本影响了教会1000多年吧。你其实到今天可以说仍然有影响，是吧？拉丁的译本。耶荣米在他的很多书信当中记载了，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刚等一下要提到的一个叫宝拉，这两位姊妹。很多书信写过这两位姊妹。耶荣米第一次见到马塞拉就是在这个姊妹守寡后不久，她结婚7个月的时候丈夫就死了，所以她就没有再婚啊。因为这个原因，耶荣米就把她比作是像亚拿一样，就刚才说的那个亚拿。那么马塞拉呢，是一个年轻高贵的漂亮女子，而且有很强的自律性。她是一个贵族啊，她家祖辈都是罗马的执政官和官长，但是她的美德远远高过她的身份啊。耶柔米没有太多渲染她的家世，主要在说她的品德。实际上在她死后不久，丈夫死后不久，一个著名的罗马的议员就向她求婚，还答应给她一大笔的财富。可是这个马塞拉却说，如果我想结婚，我要找的是丈夫，不是找一笔遗产，拒绝了他。而在当时的罗马，你知道是那么邪恶的一个城市啊，绝对是一个宴乐之都，是吧？浮华败坏之都。你想在里边又有钱又漂亮又年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试探的一个环境啊。但是马塞拉呢，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他就是谨记着诗篇中的这句话，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119的第一节啊。所以他小心谨慎，没有母亲陪同，他都从来不去公共场合，他也不在家里边单独接待任何人，即便是修士或者牧师，除非有别人在场啊。然后他的同伴都是一些未婚女子或者寡妇啊。而且这个马塞拉非常反对当时的那种时尚，他从来不会在镜子面前花那么多小时在那涂脂抹粉卷头发变发美容什么的啊。他总是穿着一个棕色的粗布衣裙啊。渐渐的呢，他就吸引了一批这样的妇女，受到鼓舞，愿意过这样的基督教的生活，都是本来都是高雅受过教育的女性，他们都放弃了那种轻薄无聊的宴乐生活。所以这个马塞拉渐渐成了罗马的这个妇女圈子里的核心人物。然后他非常的纯净学道啊，渴慕真道。他在他的家中聚集了很多的这种啊妇女，请来耶柔米，他们就这么认识的，从君士坦丁堡请过来，到了参加教会会议的时候，专门把他请到家里来招待他，给他们来讲圣经。所以他后来自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研习圣经，每次遇到不明白，他就会给他在罗马哈、啊，他就给在伯利恒的耶柔米写信来交流，请求指点。所以耶柔米非常的赞赏他对圣经的这种寻求，而且这个他是探讨的都很深入，他不光是学习，他也去实践。有一次他给耶柔米写信就问，到底什么东西是哥林多前书2:9所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呢？耶柔米就讲给他，这是那属灵的事情啊，只有从属灵事物的层面才能领悟。所以在这种带动之下呢，罗马城的这个圈子里掀起一股学习圣经的热潮，就专门为这些有名的聪明的女性举办了圣经学习班，出现了一群基督教名媛啊，都是信徒，人家在学圣经。然后耶柔米在他们的支持鼓励带导帮助下，把圣经翻译成了拉丁文啊。所以耶柔米就称呼他说，这个圣洁的女子马塞拉为我们树立了福音生活的榜样。同时这个马塞拉也是愿意接待远人，他的家就渐渐成了一个家庭教会了啊，就是在接待。然后呢，他和他的一个养女叫做普林塞皮亚，他们在罗马郊区找到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么一个像修道院似的这地方啊，出现了很多这种隐修院。这个隐修院呢是干什么用的？他们就在这其中祷告，学习圣经，学习希伯来语的赞美诗，并且救济穷人，接济很多的穷人就到这里来啊，救济。而且他的祷告生活很完全， 每天他都花很多时间会在教堂里或者在隐修院里祷告，而避开那些蜂拥的人群，并且他的行善也是如此。他的财富是很多的，但他用大笔财富周济穷人。后来当这个匈奴的阿特里克和他的哥特兵丁洗劫罗马城的时候，这群杀人越货的这帮罪犯蛮族找到了他的修道院，然后他就毫不惊慌地接待他们。这群人向他要黄金，他指着自己的这个布粗布的衣服说，我也是穷人，没有财宝。这些人就鞭打他，然后他并没有说害怕，但是他哭着请求放过他那个年轻的女儿普林塞皮亚。这时候呢他已经85岁了这些歹徒后来都被感动了，发现他真的是个穷人，就把他送到了一个教堂安置在那儿但是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这是这个马赛拉的见证。另一个很著名我们就知道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叫莫妮卡，对吧？他的丈夫一直是不信的，但是他的美好品行影响他的丈夫，到他丈夫临终之前他丈夫也其实信了然后丈夫去世的时候这个莫妮卡是40岁，他也就主动穿上了那种黑衣和白纱巾，相当于是在教会中那个寡妇的记号。可是他一生你知道最牵挂的是他的儿子，对吧？他多年为他的儿子祷告，明明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如此的放荡悖逆让他心都碎了。但是他在最最绝望的时候做了一个异梦，他梦见有一个尺子，然后呢有一个像天使也好像谁也好个年轻人来问他，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然后他的儿子奥古斯丁跟他莫妮卡站在同一条这个尺子上，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在哪里我也在那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非常的感动，醒来之后就兴奋的跟奥古斯丁分享这个意象。结果奥古斯丁说你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你会像我一样变成摩尼教徒，那时候他还信摩尼教的。结果那个莫妮卡说不是的，他说的不是你在那儿他在那儿，他说的是我在那儿，然后你才在那儿。反正两个人修辞，他说过他儿子他儿子修辞学教授。这个梦减缓了他的焦虑，没有让他那么绝望，但他儿子可没有立刻改变。过了9年多，后来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写的，每次都是在这个污垢的深坑中打滚，屡次想站起来，每次陷得更深。莫妮卡没有放弃努力，除了祷告，他总是去找那些有名的基督教的主教，是吧？这些牧者试图让他们去跟奥古斯丁沟通交流，给他讲讲道。很多主教呢，一听他一见他就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可救药，不给他祷告，说这个人简直是纯粹最败坏的异教徒。然后他也不放弃，他继续找下一个直到后来这个奥古斯丁终于离开了摩尼教，但离开摩尼教没有加入基督教，他去了罗马。然后莫妮卡听说这件事，他也决定要找他去。其实对于一个寡妇来说，从北非拉从那儿跑到意大利去还是很危险的他就毅然决然的上路，遇到了很多的惊涛骇浪，在海上水手们都来向他寻求安慰，反倒是莫妮卡来安慰他们。他就用保罗那个事例激励自己，他说，上帝给我意象要带我儿子信主，我现在还没到罗马呢，我不会死在海上的，你们放心，就这样的给他们很多安慰。所以到了米兰发现他儿子已经不是摩尼教了，但是还没有信主，他就为他的儿子很哀悼。但是在这种绝望痛苦中，他又找到了路加福音中的那个例子，耶稣对一个拿因的寡妇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对吧？然后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莫妮卡就用这个例子来安慰自己，他就说，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儿子也会复活。最后就是在米兰，这次的旅行不白走在米兰找到了一个主教叫安布罗修，是吧？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安布罗修很欣赏他的信仰，也愿意去跟这种顽梗不化的奥古斯丁去沟通。奥古斯丁呢又非常钦佩这个安布罗修的口才修辞，是吧？在一种良性的互动之下，后来那个著名的读罗马书悔改信主那个见证就来了。之后这个莫妮卡大大的满足，然后在这个忏悔录中好几处写过，最后奥古斯丁跟他的妈妈有一番那个美好的对话，他妈妈就觉得我的使命完成了，我要回非洲 后来他回到非洲之后不久就去世了，56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见证主要是在为他的儿女的养育和教导上啊。第三个刚才说了，是耶柔米的另外一位认识的姊妹叫宝拉。宝拉也是一位很有社会地位的富有女性，她的父亲是叫格拉奇和西皮奥家族，这个家族也出过太多的将军、演说家、政治家。然后这个宝拉17岁嫁给了托克索提尔斯，他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人，你知道这个家族出过最著名一个人叫凯撒是吧，所以这是绝对的贵族啊。丈夫死的时候他30岁啊，然后就是在刚才说的马塞拉的带领下，宝拉也信主了。宝拉有四个女儿，这个宝拉就是以简朴生活著称，他知道罗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浮华奢侈，所以他自掏腰包帮助很多的穷人，而自己过得极度的简朴，简朴的有点过头了，甚至于说啊，他做了太多的善事，以至于他的亲戚抱怨说，你在慈善上开支这么大，你把什么留给孩子呢？他说，我把他们留给上帝的慈爱啊，他们有信仰就够了。所以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也一样穿着高档的丝绸面料的衣服，佩戴最好的珠宝、金缕玉衣啊，诸为翠绕。可是到了后来，他把他的马车换成了一匹驴，精致的美食变成了每餐就是一小片面包和黄油，他那个山羊绒编织的毯子，那把名贵的躺椅也被他扔到野外。他开始昼夜祷告，祷告的时间比他睡觉的时间长得多。当然他后来发现他可能过于简朴了，以至于他的女儿有一个因为过分的营养不良去世了，他很悲痛，他也悔改，他也提醒别人可能不要像我这样这么简朴，可能你该有的标准还是要有。他最著名的是跟耶柔米的友谊啊，耶柔米自己翻译的拉丁文的约伯记、以赛亚书等等十几卷书，在那个题词的扉页上都写的是献给宝拉和他的女儿们。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当时有时候不少人颇有微词的啊，但是耶柔米就义正言辞的说，这些人不知道巴拉在颤抖时是狄波拉救了以色列，是以斯帖把上帝的子民从极危险的情况中解救出来，所以我默默地越过了，我不说亚拿拉、以利沙伯拉、圣经里的其他圣洁女子，但是像宝拉这样的啊，他们可以跟最明亮的玛利亚相比，我们的主复活时不就是在向这些妇人们显现吗？所以他非常的尊重这个宝拉。宝拉其实帮助耶柔米翻译圣经的啊，他拉丁文非常好，他还不惜代价的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珍贵的手稿书籍，可以说在五加大译本的建立史上他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同时他也建立了伯利恒修道院啊，他是教会历史上应该是第一个去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去探访的姊妹啊。所以后来呢，人们说耶罗米和宝拉的这种友谊让人想起耶稣和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大的那种友谊，在古时是很难得的，只有从十字架来的爱才能做到这样啊。第三个人叫安素沙，这个也是罗马帝国的啊，安提阿的安素沙，一样，她的丈夫是军队里的知名人士，可是她在20岁的时候就守寡了，那个时候的孩子才刚刚是个小婴儿。她的重要的特点在于她非常看重教育啊，她专注于儿子的教育，把所有的爱、财富和精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但是他的教育主要是培养他有好的基督徒品格，教导他热爱圣经啊，所以在讲解很多圣经书卷时，他能感受到这个孩子对属灵事物的见解和那种应用都很深刻。再到大一些，他就把他送到了一个著名的演说家叫里巴尼乌斯那儿学习修辞学啊，他也证明了他的名智，连着外邦人都很惊叹，说这对母子是如此的这个品格让人赞叹啊。到后来这个儿子就真的是贡献出来为主所用，他这个孩子叫约翰，他的绰号叫做金口屈缩多摩啊，就是这个人。还有一个记载的是我看到一个叫做科隆纳的维多利亚，这个到了文艺复兴的时期了啊。科隆纳的维多利亚，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见证呢？她的丈夫也是在军队中服役，他常年分居， 可是她昼夜为她的丈夫祷告。然而她的丈夫实际上是在外边有很多不轨行为的，包括这个男女关系。但是这个维多利亚始终不置一词，直到后来她的丈夫也是悔改过来了，没有再去进行这些事，直到最后她在战场上负伤去世了。就是自始至终她没有一言一语去指责她的丈夫。后来她就是丈夫死后，她去了修道院，整个守寡了20年啊，每天去离去，为她丈夫都很哀伤。她写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诗，她写过100多首诗是关于她丈夫的，颂赞她的勇敢和伟大。再到后来她年纪更大一些的时候，她已经46岁的那一年，她认识了一个人叫米开朗基罗啊，这个人是63了啊，当时。所以他看到他身上的才华，那种孤独被人排挤，他邀请他参加一些个聚会，一些什么啊，而且资助他，也帮助他在艺术上去发展，并且用品格去影响他。曾经一度呢，这个米开朗基罗都可能有点误会这个意思吧，给这个维多利亚写过很多的诗，但是维多利亚始终是在正确的去引导他啊。到后来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绝对无可指摘的，虽然后世有一些好事者把他们渲染为所谓柏拉图之恋啊，但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洁的。当然在他临死前，的确他也是这个米开朗基罗就在他的这个榻前和众人一起读了他要求他读的一个祷告词这样子。后来米开朗基罗做见证说，就是在这个维多利亚的影响下，他真实的认识到了信仰，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说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美好的友谊这种见证吧啊。再往下的一个人，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是吧？苏珊娜自己家族当中有他的父亲这个家里哈有25个孩子，他就排行25，老幺是吧？所以也许在家庭他有这个习惯性的这个背景，他不会在意这个生养儿女这件事儿。他跟卫斯理的父亲叫萨姆尔卫斯理结婚，那一年他才19岁，他们一共是生过19个孩子，但是有9个孩子是夭折了，其中包括了2对双胞胎，还有一个呢是也意外去世，还有2个是死得比他还早一些。所以在苏珊娜去世的时候，她的孩子只有8个活着。她的这个守寡倒不是说一开始就守寡哈，你想生了19个孩子，但是她有一点另类守寡，什么意思呢？她丈夫是个特别敏感的人，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志大才疏的人，她对自己的才华有过高的误会，然后又过于喜欢生闷气，经常一生闷气离家出走了一年不回来，就这样的哈。在这种艰难中，就是这个妈妈就是拉扯着一帮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志向很高，然后又挣不来钱，因为经济能力差，欠债2次被入狱，这个萨姆尔卫斯理。所以缺钱是苏珊娜一生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折磨考验，所以他们住的房子就很拥挤啊，平民的那种地方，2次失火，被烧过2次，其中一次火灾就是后来的约翰卫斯理差点烧死，从2楼的窗户里把他救出来的啊。而他的这个丈夫一生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家庭的财产都投入到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在给约伯记做注释，他认为自己也许是对约伯记理解的特别深刻，这个注释一定能够名满天下，轰动世界，他把一生花在了这件事上，忽略了其他的大多数的事情，家庭啊，其他事都是他妻子承担。可是他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也没有被人记住啊。到了1735年，债务缠身，非常绝望失望的萨姆尔为自己离开世界了啊。死后这个苏珊娜就成了一个寡妇，跟女儿同住。他最主要的见证就除了这个方面，还有就是他在教育方面，他在他家那就是 homeschool 哈，认真的教导每个孩子，1天6个小时，坚持了20年啊。刚出生不久就用非常严格的方法训练他们，孩子刚出生他就训练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必须顺服父母，甚至教导孩子不许大声哭， 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给你喝什么就喝什么，除非生病，不然在每顿饭和下顿饭之间不可以吃喝任何东西。每天晚上6点家庭祷告，结束之后才吃晚饭，8点准时睡觉。所以他在日记中写，在我们家不会有哄孩子睡觉这种事儿发生，不需要哄。他家也没有这种大吵大闹的声音，但是这种玩闹和笑声很正常，很多。他虽然身体非常虚弱，女人在过去那个卫生条件下生19个孩子，你想身体可能不会太好，对吧？身体很虚弱，他还忙于照料家务，但他每天还是要花出2小时来灵修。在他有了第9个孩子的时候，他做了决定，无论什么事儿，只要我开始灵修的那个闹钟一响，立刻停下来一切事儿，去跟上帝沟通啊。所以就这个柔弱的妇人，就是每天在他这2小时的灵修中，在上帝那里支取力量，他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最后要说的一个人是比较近代一些的啊，他叫内蒂·弗勒麦考密克，美国的一个姊妹，生在一个卫斯理的那个寻道宗的家庭，但是后来他全家归正到了长老会。他的例子我觉得特别能够说明长老会这个宗派的一些特点。长老会有他很多的缺点，也有很大的优点，就不是说他比别人高到哪里去，我只是说那是特点啊。他的这个家族后来包括他嫁的那个夫家都有类似的特点，从小他就加入长老会的学校，参加主日学，接受教会的教育，音乐方面很好，参加唱诗班，会弹风琴啊。后来但是也读过卫斯理的神学院。22岁的时候他遇到他的丈夫，丈夫比他大26岁，丈夫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农村的联合收割机，现在这种东西就是他们这支人发明的啊。后来建立了一个叫国际联合收割机集团，他家是美国著名的，可以跟麦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齐名的几大财阀之一，就这个意思啊。他的夫家是这么的一个家族，麦考密克家族是一个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一个家族，等于是可以影响美左右美国国运的几大豪门之一啊。这样，但是他嫁过去之后呢，他有非常美好的虔诚的见证。他俩也是生过7个孩子，这7个孩子里边呢，大了以后哈，一个是嫁给了国务卿的儿子，一个是娶了洛克菲勒的女儿，另外一个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啊，这样。然而剩下的几个，有3个是有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个是英年早逝。所以你看，每一个家都有各自的难处，不是你想象中就豪门就如何，对吧？他的一生最主要的见证就是行善、慈善。啊，据说哈，他给美国长老会的捐献比全世界任何美国公民，全美国的任何美国公民都多。他家族你知道，就是这种非常的富裕的这种家族哈，有着众多的发明，是农业的巨头嘛，很多农业机械就是他家弄的。他就是捐赠建立了叫芝加哥麦考密克神学院，等于是这个神学院之母啊。他认为给年轻人做培训，让他们去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学院、图书馆、体育馆都是他捐赠的，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每年去维持啊，还支付着校长的薪金等等。他是一名基督徒的慈善家，一生的大部分工作就围绕着世界青年工作来展开，建立了许多相关机构去支持帮助，包括他在当时，这是在19几几年哈，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样子哈，在南京还捐助过一家语言学校，那就是新来的宣教士先来上的这个预科班语言学校，在印度捐赠农业机械土地，在埃及也是捐赠学校捐赠机械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在这样做的啊，所以他的一生是一个慈善的一生。好，所以说了这么多的例子之后，不知道大家可以是不是比较形象的明白今天这个经文的教导。你知道这个虽然说的是对姊妹而言，但是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对吧？我们是心腹，我们的丈夫在的啊，不能活得像个寡妇一样，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种盼望啊、有一种这个效法的意义在？因为的确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丈夫耶稣基督将来才会彻底的再来，在这个等候和盼望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们就有点好像那个真寡妇一样，对吧？是需要学习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许多教导。所以我们说总结一下，就是这经文教导我们教会特别是长老们有职责去教导单身的姊妹，包括守寡的啊，教导单身的姊妹在这些方面要听从上帝的吩咐。具体来说就是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祷告。刚才说到的几位姊妹都有非常好的祷告见证，今天我相信也不能就要求说大家昼夜祷告时间超过你睡觉的时间，但是尽可能多的参加祷告会是很好的。咱们教会妈妈们自发发起的哈，在周四的一个白天有一个妈妈们的祷告会，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对吧？平常也有很多祷告的机会。第二一个呢，重点就叫生养。生养，一个叫生，一个叫养，养就包括是教育的啊。生养，如果要说该不该去嫁娶，那应该说叫应嫁尽嫁，是吧？姊妹们能嫁人就应该嫁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7到9节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意思就是独身，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今天的经文也说了，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所以说生养嫁人这是一个优先的选择，若是有那特殊的特别的带领，独身像保罗一样也很好啊，有更多的服侍机会。然后就是要操练家务，这也是保罗清楚而具体的吩咐，治理家务，忙碌起来免得无事生非。干净整洁就是一种美好见证，管理家庭让他成为男人孩子们的坚强后盾，教导儿女啊，众人称你有福，对吧？这是一个妈妈的一个好的见证。还有就是行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咱们的箴言书31章那贤德的妇人那里说的也很清楚具体，说他伸手周济穷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今天也专门我们的经文中提到了那行善的重要，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的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教会教导单身姊妹最重要的就是这四点，要祷告，要结婚，要生养，要操持家务，要行善啊，这四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教会整体作为基督的心腹也应该是以此为念，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在福音当中和肉身当中生养众多，并且教导他们长大。而且呢要操练家务，就是你教会自己的制度建立各方面井井有条，最后是要有行善，对吧？竭力的行各样的善事，这本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本身就是基督教和人存在的目的之一啊！愿这样的教导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不只是姊妹。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如同那镜前的妇人一般，在这末世等候你的到来，让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承担起自己的丈夫、头、父亲、弟兄和长老、执事这样的责任，不使得那悲哀无助的姊妹变成那好像守活寡一般。主啊，也带领我们当中年轻的姊妹真的是不首先考虑个人的一些想法需求，求你给他们属灵的看见，使他们透过上帝，透过教会，透过家族，最后透过自己来看待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服侍、自己的见证。愿神你将那美好的带领 给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单身的，其实也包括已婚的姊妹，主啊，就像那历史上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一般，我们也深信这样的见证是真实的，是可羡慕的，是可以效法，也可以靠着上帝的能力做到的，这方宗可觅，这榜样可学习。主啊，愿你能够恩待我们的教会，也成为那后人美好的见证，也成为在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过分羞愧的这样的真教会。主啊，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